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在地球，我是主播大宝，来自宾州 Pittsburgh 的问号。
各位听友好，我是主播小高，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问号。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们的听众估计现在有很多已经关闭了这个播放框，或者是呢他们觉得我们绝对是荔枝平台上面的一朵奇葩。
我觉得是有点奇葩的。我当时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感觉是比较 hardcore，
对，
比较硬核一点。但是呢我也想了想，咱们这个在地球的栏目其实不是也是说什么都能聊吗？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哎，会不会聊这么一个话题会对一小群人有帮助呢？这一小群人可能是将来打算或者说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很老，我们可能说的是他可能刚刚进入本科啊，甚至还在读大一大二的时候，他想，哎，我以后要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我们的节目会对那一小群人产生一点共鸣，或者说就是普遍的吃瓜群众，那也没关系，就是听听呗。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至少你能了解到，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发生着一个很巨大的变革，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变，幺蛾子每天都在出，等等等等，也是比较激动人心的。
那你说到这个，我在出于私心，我替我自己这样的人问一个问题。
嗯，请讲。
你刚才讲了学习 AI 对于数学和编程的背景其实要求并不是那么高，那么有没有什么课程，比如说在线的课程，是像我这样的电脑小白也可以自学一下的？
我认为你就直接去啊，有，就拿吴恩达的 Andrew N 的这个 Coursera 课程来讲
，Coursera
就很好。对，之前他 Coursera 创始之初也是因为他在 Stanford 开创了这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课程，然后他把这个课程转移到了 Coursera， 这个 Coursera 是他开创的公司嘛，对吧？就进行了这个网络课程的教育。我认为作为一个有一些这个数学背景，就是所谓的我们本科都学过线性代数，知道最基本的这个 calculus， 其实很简单，它可能用到的只是一些 chain rule 而已，没有很复杂的这个数学的东西。可能你了解一些，比如说高老师学过商科，所以他对这个统计啊，对这个概率论都是相对比较熟一些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背景都已经很充沛了，然后呢就可以看一下比如说 machine learning 的基础课程，比如说 Andrew N 他在那个上面就有他的 machine learning 基础课程啊，
他自己亲自讲的一个课程。
对，这是早年他在 Stanford 的，就是一开始这 Coursera 创始之初的第一个大课程，就是他在 Stanford 讲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课程，不妨可以去听一下，看一下里面就介绍很简单的分类器是怎么回事啊，有监督的 supervised learning 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机器学习算法，这个会改变你的人生观的。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来理解，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呢，一点点可以深入下去了，比如说他最近新开的在我们片头讲到的这个在 Coursera 上又新的一系列课程，是关于尤其是特别关于深度学习的课程，深度的神经网络的课程，这就更就是说这个 topic 呢就是与现在更与时俱进一些，因为现在的算法就不仅仅是 machine learning 了，更多的是深度的 machine learning 算法，所以也不妨去看一下。我觉得而且它这个课程做的相当的精良吧，也有更多很多的这个，首先我觉得不会让人觉得是很枯燥的课程，它讲的都是比较细致的，我觉得。所以 Andrew N 的课程还是可以十分值得推荐去看一下。对，
好，
是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去或多或少了解一下这一个 machine learning 或者说 deep learning in general， 你可能不需要很深刻的了解，但是你可能只要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分类算法呀，或者是深度学习是怎么回事啊，它可能对你现在做的工作会有帮助的。对，
对，我相信你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它在未来乃至说现在已经应该成为一个通识教育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了，因为我们生活在方方面面都在非常大的被人工智能改变着，如果要是对人工智能一窍不通，不了解它基本的一些原理的话，其实说实话会对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有很多误解。
我觉得是的。而且呢我觉得我很赞同 Andrew N 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一直把那个之前说到的他就是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 人工智能就是所谓的 Elon Musk 那样子的所谓说的这个末日会到来的这么一个说法。然后 Andrew N 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现在去担心人工智能会带来这个灾难，就好比现在去担心火星上 overpopulation 了，
嗯，
火星移民已经人口扑出了。对，这仔细一想呢，其实有几层观点，就是他并不否认可能有一天火星上的确会 overpopulated， 就是很有可能真的，我以前也说过的节目里，很有可能某一天随着一些幺蛾子的科技的发明，人类可能会到一些比较灾难的节点，由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对吧？这一点 Andrew N 也是不否认的，只不过他的说法里的意思是他可能真的很遥远，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必要更过多的关注他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而更多的关注于现在的科技，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够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各样的 benefit。对，还没有到火星 overpopulation。
这个 Andrew N 他本人的好几个访谈我都看了，我觉得他
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把一些业界最复杂的概念呢，用很浅显的语言，比如说你刚才打的这个比方给解释出来。我们不妨啊，我刚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直接就说了他这个人，但是没有大概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哎，好的好的，
以防我们的听众当中有还不熟悉 Andrew Ng 吴恩达这位
对对对，
这个，另一座大山，对吧？他是三座大山当中的一座。
他好像不是三座大山的一座，
他不是三
座
大山，
座
就是不是你们这个行业，
他可能排在第四座。
他是一个，
对，
他是一个，就是很，
他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和深度学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的。领军人物，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没问题，他是出生在英国，他爸妈都是香港人，所以他这个 NG 啊，他是我应该是香港或者说南亚地区的一些拼法吧，他其实就是吴，口天吴，对，然后对，他就 Andrew。 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这个成长过程是在那个香港待过，在新加坡也待过，在英国也待过，所以你听他的口音，他不是，他是有个 mixture，他的口音是带一些，他肯定是英式，有点英国腔调了，对吧？但是不是那么纯正的，他应该可能是跟因为在香港和新加坡生活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原因有关。然后就说他读书了，这个人呢是，我觉得他的经历还是挺牛的。应该说
他会讲中文吗？
他会讲一些比较蹩脚的中文。
啊，
对，有一些中文采访，但是讲的不是很好。对，
嗯，
他的这个求学经历也是，我认为。AI 圈的当中也是凤毛麟角的，因为他把那个四大高校最牛的 AI 的四所学校都占满了。他的本科是 CMU， 他的硕士是 MIT， 他的 PhD 是 UC Berkeley， 之后他去 Stanford 任教。他把四大都占了，所以这样的人还是很厉害的。
嗯，
对，也是认识了很多人，对，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 Andrew N 的斯坦福当老师之后就被百度挖走了，对吧？就是早些年的事情了。然后就在今年的时候吧，然后他从百度退出了。然后之后呢，就说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 announcement， 就在最近，一个是在 Coursera 上面开设了他新的一些课程。二呢，我知道的是他现在要做 AI 方向的风投。他这个筹集了$150 million的资金，
1.5亿美元，
对，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做 AI 方向的投资。我相信他应该还有会有些动作吧，在不远的将来。对，
这个此人他，他，你觉得他从百度离职比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外界有没有猜测？
这个有点难讲吧，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嗯。我们没关系，我们这节目就是要八卦。
哦，这个，其实我不能说太多，听众当中有很多是百度的，有吧有吧。哎，我们首先觉得这是百度呢，当然我们市面上能看到一些、听到一些，负面或者正面都有吧消息，但是就从技术层面来讲，我对它是极大肯定的，对这家公司。
是，
但是可能有一些别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啊，网友们都知道的事儿，对吧？这个我们就不提了。Andrew 的离开我这个具体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由于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坐不住的，他的性格，你包括看过他的演讲访谈也好，他应该是相当于他是比较 vocal 的，有各种观点都会很快说出来的，有各种，他的网上也是特别活跃的吧，对吧？包括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坐得住的人，我认为他还是想搞出一番事业，搞出各种各样大新闻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百度应该是待不住，我觉得。
对，他现在自己做风投了嘛，那肯定就是最
是、啊、
最容易搞出事情的一个方法。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是文达。他提一句，他在那个博士期间的导师也是 machine learning 界的大大大大泰斗级的人物。这个名字还很好玩，叫做 Michael Jordan， 就是和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同名同姓的。但是这一位 Michael Jordan 呢，是在这个机器学习和统计学领域是牛的，很牛很牛，真的是很牛很牛的一位教授，在伯克利。Andrew N 就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背景也是很强悍的。
嗯，
对，也是大牛带大牛，这个挺厉害的，对。
嗯。我前阵子不好意思，我问的问题总是有点偏八卦。
哎，没关系。
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八卦出来，这个 Andrew Ng 的老婆也是一个科学家，
嗯、是的，是的，
好像还是一个创业家。
创业家，他的老婆应该是在 robotics 啊，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在机器人方向是有所造诣的。嗯、现在他的老婆在一个 startup 叫 Drive.AI 做的也是无人车自动驾驶。然后 Andrew N 也是他老婆公司里的 board member，
啊，就是
董事局成员当中的一个，对，这也挺好玩。他是在2014年的时候结婚的吧？那时候，对，
嗯，
结婚的时候也是各种晒照片什么的，也是相对比较高调一点。
嗯，不像
我们
科学家，不像其他科学家的这种。
对，既然你说到八卦了，那我再说几个吧。
对，
我这可能小高老师比较期待八卦新闻。也不算太八卦了，就是有一些比较趣闻吧，比较好玩的。你知道最近那个我们都知道 Elon Musk 他是觉得这个威胁存在的，对吧？
嗯，
他总是觉得啊，有一天这个，
对，他是用的词叫 existential crisis，
对对对，
就是人类的这种生存危机。
对，他最近发的推特还说什么关于这个 AI 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要大于北朝鲜，就是也是相对比较标题党了、啊
嗯、
当然他也、
嗯、
哎，就得去看吧。然后呢 ，Mark Zuckerberg 就是 Facebook 的这个老大，扎克伯格，
嗯、
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领袖了，等于算是比较年轻一代。
嗯、
他呢是坚决的这个 AI 的拥护者，
嗯，
也就是为什么他在 Facebook 开创了这个叫 Facebook AI Research，、
嗯、
现在目前来讲是全球特别优秀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可以算是顶尖的研究团队之一。Facebook AI Research， 其实他自己的这个 vision， 他对公司长远的这么一个愿景，也是全情投入这个 AI 方向的。他是极大的那个拥护者，他就在那个有一次前不久的一次直播当中，就是 Facebook Live 直播当中呢，怼了一下这个 Elon Musk， 他说 Elon Musk 这样的人其实是极为不负责的，就是鼓吹这个。就所谓的灾难，或者鼓吹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各种负面的 prediction 的人啊，是极为不负责的。说了几句吧，当时也是网上也是各种各样的这样报道很多。然后有趣的是 ，Elon Musk 后来又怼回来了。然后 Elon Musk 发了一个 Twitter， 他的怼回来是说那个 Zuckerberg 对这个 subject 的 understanding 比较 limited。
嗯。对，就是我用中文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这个。马斯克认为扎克伯格发推文说扎克伯格是什么推文是什么我们不懂的听众自己去度娘上 Google 一下啊。这个就是马斯克大神说小扎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是比较浅显和有限的，
嗯，是的是的
啊，这两位怼上了，这个我们觉得有好戏看了。那后来呢？
后来就没什么声音了吧，可能就各回各家了，并没有下文了，就是
对，我觉得他们这种大咖之间的观点相左，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既得利益嘛。
嗯，对，这个之前 Elon Musk 就是开 Open AI 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使得 AI 不要被垄断，因为他们 Open AI 的各种科研成果都是 Open Source 开源的。
那他这个公司怎么盈利呢？他这个 Open AI
non-profit,
盈利吗
？Non-profit。
哦，
他就是找了几个有钱人硅谷的投资家，就是花了多少个钱我忘了具体数字，就是砸钱，然后就养了一群也是很优秀的，之前的 Andrew Caparthy 就是李飞飞的高徒，也在那里待过一两年，包括之前 Ian Goodfellow 这个人开创了一个很牛逼的算法，叫做生成对抗模型 Generative Adversarial Model Network 网络，对， anyway 就有很多牛人都加入了 OpenAI， 然后当时他的愿景是开源，使这个不要就是邪恶的科技，或者说打引号的邪恶的科技，就是落入少数人的手中，对吧？因为如果他开源的话，这个 risk 就相对比较低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够有 equal access， 都能够有或多或少一样的这个怎么讲 access， 获取途径吧，对吧？
嗯。
然后呢，反对的声音又来了。哎，这次不是那个前不久，他把那个很优秀的 Andrew Caparthy 招入他的盈利公司 Tesla 旗下，作为特斯拉现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方向的一个 director。
嗯，
咦，他们就觉得，哎，你这个到底是有没有会不会有点对吧，违背你当初的开 OpenAI 的这个愿景啊？有些这样的质疑的声音，等等吧，反正这样的人往往是会有很大的这样的各种争论的。对，
嗯，
挺有趣的。
嗯，
对，
不过我估计这些科学家们本身应该也都非常的忙，他们无心去搭理这些所谓的争议吧。他们因为你想，他们是领跑在整个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前沿的，
是的，
他们肯定都不想跑得比别人慢。
对对对，现在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现在的科技迭代太快了。我举个例子，我在片头讲过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开会，开学术会议，基本上所有的文章，好的文章大家都已经之前网上都读过了，所以它目的可能更多是社交的一个性质，对吧？我提了这一句。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有一个 archive 这么一个平台，就是网上的论文上传以后的这么一个分享平台吧，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这个 archive 我可以简单讨论一下，这个是有褒有贬的，有各种声音的，我们先暂放一边啊，记得我们一会儿回来聊这个 archive， 很快的聊几句。但就这一个迭代速度来讲，我想也多讲几句。可能在15年之前，假设在2000年初，那时候也有这样的会议，那时候也有 CBPR， 那时候也有就是关于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顶级的会议，包括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等等，就这样的会议那么多年都有的，并不是最近两年才出来的。但是呢，那个年代大家可能只有在开了会了，拿到一本厚厚的纸质版打印的一本会议论文集之后，才看得到，哇，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啊。这个可能15年前的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理解吗？就是说没有特别快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而现在每天就我们现在说话的每时每刻，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研究团队都在往那个 archive 上面上传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这些研究成果是没有被同行审议过的，没有被 peer review 过的，但是好歹他们就是 po 上去了，他们占了一个坑，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数据集跑到了新的一个 accuracy 99.5 了，他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哇，这个迭代的特别快。我现在作为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者，你每天都需要去看一下 archive， 因为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团队，大大小小各种大学也好啊，中国的、美国、全世界的、欧洲的、印度的，对吧？澳大利亚的，或者来自于各种业界的这个实验室、研究机构的，都会往这个 archive 上面去 po 这个文章。所以说，15年前可能你一年只用看这么几百篇论文就 OK 了，而现在每天都会有好多好多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比较相较之下，现在的迭代速度真的太快了。当然，它带来的优势也会很多啊，因为以前比如说一年才有这么一次集会交流的这么一种场合的话，你可能看了新的，哦 OK， 我看了一篇新的论文，我第二天有个新的想法，那我在之后的一年我可能会做出一篇新的一个东西来，对吧？你看这个迭代就特别慢，而现在呢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每天或者说每几个周就会有些新的东西出来，这个速度是和原来相比是真的是快好多倍，真是快很多。
那你接着再说对于 Archive 这个平台的褒贬。
对，我来说这个褒贬，那就有人来质疑了，就是说首先一点我刚刚提到了同行审议这么一件事儿。
嗯嗯，
英文叫做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啊，不是说你写出来了就能发表的，因为这个有好有坏嘛，只有好的论文一般才能被发表。那这个怎么来看好坏呢？由谁来评呢？这就是让你的同行来评。
嗯，
无论你是投稿那个就学术杂志、学术期刊，比如说 Nature Science， 那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术期刊了，对吧？我们都听说过的，对吧？ 包括投稿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比如说 CBPR， 包括前面提到的 ICML， 关于 machine learning 的这样的学术会议，你投稿上去以后，谁来评呢？他会有一个 committee， 他把你的文章匿名的，一般都是双盲。所谓的双盲就是 double blind， 就是你的
评的人和被评的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没错，对，就是你的文章要匿名，并且你也不知道评你的文章的人是谁。总之有双盲之后呢，他会把你的文章安排到相关领域的顶级的优秀的专家手里，他会帮你评。比如说这个 CPR 的话，可能会发到五个人的手里啊，你会得到五份的这么一个评审的意见，他会给你打分，一二三四五或者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等等，根据每个会议它的这个标准不一样。但总而言之，他会择优录取最优秀的，比如说20%、30%的文章。这就是提到一个 peer review。但是呢 ，archive 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哎，我可能还没有得到评审的结果，我就已经把这文章非匿名的状态上传到 archive 上面去了。
嗯，
现在很多的 conference 会议呢是允许这样做的，是允许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点这样的优势或者好处在于，我把及时的研究成果上传到 archive 之后，我能够加快这么一个学术交流，使得人类这个学术的迭代更快，这是个好事儿，对于人类的进步来讲。坏事呢，就是它其实阻挠了双盲评的这么评审的这么一个机制。
对对，
因为
都已经知道谁是谁。
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个 Facebook， 比如说一个大牛，比如说何凯明，这是一个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大牛，他比如说发了一篇论文，全世界的相关领域的那个研究者当天就把这篇论文都看过了，
并且都知道是他写的。
对，因为他是不匿名的投稿那个上传的 archive。那这样就带来，比如说同样的他的这篇论文正在被那个某一个会议，比如说 CVPR， 明年的 CVPR 正在被那个同行审议呢，那可能这个就已经这个匿名的这个成分就已经被打破了。
嗯，
这就是有一些褒贬的声音吧，就是说一部分呢好的支持者是觉得哦，这样可以加快人类的这个迭代，但是不好的在于你可能这个公平机制会有一些被左右。尤其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就有一个词叫做光环效应。
对 ，halo effect。
没错，
就是说大牛写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会带着有色眼镜看，觉得它就是牛。
是的，所以说 archive 的支持者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大牛的团队。
对，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嘛，或者说他们是 beneficial 的，
对
他们来说，
他们应该是他们。
而那些可能不那么出名的小牛，甚至非牛的团队，他们可能更希望公平的一个双盲的机制。这就是现在在学术圈的这么一个 archive 的大讨论，每天都在进行。但现在这个也很难阻止大家去上传，因为这个的确是能够加快学术的交流与这个科技进步的。反正，
可是你这么一说，就是我是听下来的话，我是觉得这些所谓的小牛或者是不牛的团队，他们所谓期望的那个公平，只不过是在论文发表这个环节。但是听你说，就现在迭代学习这么快，让科技进步与业界的这个结合这么紧密，那么也许评价一个科学家的价值的这个标杆也会在变，不是说发多少学术期刊可能就是最牛的，因为当你在不匿名情况下发了很多大家觉得都有用的文章的时候，可能你自然也就扬名立万了，或者说自然也就在学术界奠定自己这个地位了，也许这时候学术期刊这个指标已经不是首要的了，对不对？
你说的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即便是 archive 上的文章也是可以被引用的，所以他即便直接就上传 archive， 我们也可以引用这篇文章，就当做他是发表在某个学术期刊或者某个学术这个。
反正错的是他的错，对吧？
没错，反正错是他的错。
缺少了这个期刊对他的一个背书，但是
没错，
归根结底还是他的错。
是的，是的，可以这么讲。所以说，很多人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文章的很高的引用，其实不是来自某一个会议或者某一个学术正经期刊，那可能是 archive 上面的，比如说一个东西，对。挺有趣的，但是呢可能对 archive 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就不知道某一些学校来讲他的这个 policy 能不能与时俱进了，如果这个老师升职啊，
评职称的时候，
对，职称啊，或者选那个终身教职 tenure 的这些标准，然后如果只看重一些就是正经期刊或者说会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但是Anyway， 这个看标准不同吧，这个是，总之这是一个业界一直在讨论的事情。那目前来讲，比较好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希望 archive 能够 暂时的有一个匿名的机制，然后在一定时间之后打开这个匿名，就是使这个文章名字就知道是谁了，就是说真正的作者呢也能够 claim 这是谁的作品，谁的文章。
那么
对
OK， 那我说到这个我再问一个细节的问题，你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机制的话，它这个匿名期多长会比较合适呢？
匿名期就与这个同期的比如他正在投稿的一个会议一样就好了，因为这个会议比如说他有3个月左右的审稿时间，他审稿之后他就会公布结果，或者录取或者是被拒绝等等，如果审稿结束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继续匿名了，我觉得他只要跟他匹配起来就可以。
3个月听起来还是挺长的吧，在现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
对，但你能看到他文章内容只是不知道是谁嘛，就是所谓的是匿名、匿名的方式。
对，
对
也对。
所以可能希望 Archive 以后会增加这一个功能，目前不知道这个 Archive。
这个 Archive 它是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的人都可以往上传吗？
几乎是涵盖了所有的理科、理工科领域。它最多的用户其实是物理学家。
哦，
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聊那么嗨人工智能，但其实，看一下这个整个 Archive 上面的论文的数量比较的话，你会看到无数的论文是，比如说高能物理。包括一些量子力学、弦理论，哇，好多物理学家在上面各种各样的文章。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们的研究范畴是很渺小的，可能也不能真正的推动人类进步有太多，因为有很多的人不是人工智能领域，但是他们也是做的很理论很牛，各种各样的创新和贡献。所以也能看到其实这个科研领域是很广泛的，很广袤的一个 landscape， 我们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对，然后呢，计算机视觉呢，又是人工智能当中的一个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其实外面人很多，研究者、科学家真的很多，有很多无数的人在为了这个人类的进步在奋斗，你可以看到的，对。
哇！而且在2017年7月的夏威夷，你就见到了许多这个顶尖的人，对不对？
对，
我们这把话题再强行拉回到这个夏威夷的现场了，因为我们给观众承诺的是学术圈的春晚，所以得把 CVPR 这个话题给终结一下。就是这个最后我们作为一个小结吧，这个 CVPR 这个会议，你觉得它给你觉得最大的印象，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会场边的一些小趣闻啊什么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想一想啊，这个有一些吧，我想一想，就是首先为什么叫春晚，就是我觉得它体现到了几点，一个是叫欢聚一堂，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 social 的属性相对比较重要了，所以说每个人，
对，
你想见一见可能平日里只能见过他论文的背后的这个真实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这是一点。二呢是群星闪耀，也是各种各样的大牛啊小牛啊都很多，对，然后也是百花齐放，你可以看到现在最前沿的各种各样关于计算机视觉的这一个前沿的科技研究方向，以及各种各样 startup 在干什么，这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震撼还是很大的，因为 CVPR 这次的规模很大，我前面说过了，有5000人的注册，有100多家的赞助商，然后整个会场是空前的，在做口头报告的时候，你下面坐的是5000人，跟演唱会的感觉是一样的。
哇哦，
很爽的感觉。
5000人听学术报告啊？
是啊。
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会场呢？是在一个体育馆？
对，是在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巨大的一个夏威夷 convention center， 就在那个 Honolulu 那个岛上。然后，反正有个 convention center， 其实很多城市都有很大的 convention center， 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会场。5000把椅子那样子，然后
天哪，
对，这只是一个场，然后就是主要是做那个口头报告的时候会在那儿，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分会场，楼上楼下有3层楼，它是个巨大的一个建筑，然后各个分会场会有举行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之前的 workshop tutorial，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小的讨论，这种活动都有，总之是一个人很多，真的是人很多，然后最多的应该是华人超多吧，我看到，我觉得除了美国人，因为 CVPR 每年都在美国举行，所以说美国当地的研究者应该是最多的，北美吧，可能美国和加拿大特别多，接着最多的应该就是除了北美当地的华人研究者之外，就应该是本土的华人研究者 华人
中国
的研究者，对、
哦、
很多很多。
这个会议今年是在夏威夷，那么明年会在哪里呢？
明年预告一下是在盐湖城
啊、
对，但是去年也可以说也是在拉斯维加斯，所以说都特别吸引人吧。如果一般
去年你也去了吗？
也去了，我过去的很多年都去了。
哦，那可不嘛，那真是春晚。
对，每年真的是一年都比一年多，所以说真的，很厉害吧？我是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就从前面 Google Scholar 的这个 H Index 指数来看，它的确也是最大的，最高的排名了。对，
所以我们大宝老师对这个学术界春晚 CVPR 会议的总结呢是12个字：欢聚一堂，群星闪耀，百花齐放。
是。有点像春晚，
我觉得还差4个字，就是难忘今宵啊。
难忘今宵啊，对，就是一般你离开一个会场的时候，离开这个会议呢，你会满载而归，你会难忘那一天啊，或者那几天。因为什么呢？就是，太多想法了，你有会觉得有太多的研究想法了，因为你在那逛一天吧，你就会有100个 idea。这个是做那个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所在，兴奋点。
对，
哎，就是觉得哎，这个可以这么想啊，哇，这个团队很聪明啊，或者这个人哎，这个想法可以考虑，因为你看了别人做的一些东西，你再结合你自己的一些已有的一些基础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会有一些 chemistry 化学反应发生的，这是可能最大的兴奋点之一。基本上回来之后。我每次都会有一个笔记嘛，就用电脑上打的一个像那些 Google Doc 那样，基本上打了好几页了，想法太多，但是来不及做，只会挑一些重要的，觉得比较有好玩，这个比较有希望的会做一下，但是真的想法会很多。这个是作为学术研究，也是给那些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的一些，怎么讲，一个鼓励吧，就是真的你可以有特别激烈的思想的碰撞，有特别好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想法会冒出来，这是很激动人心的。
太棒了，那我们也我代表全球的听友祝大宝老师早日把其中的一些碰撞出来的思想转化为改变我们人类的一些个成果。
哎，这个过奖过奖。
聊到这儿呢，说实话，这一期真的是有点硬货，还很长。
对
啊，所以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听完了之后会有启发。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得到鼓舞，或者是得到启发。我们这一期暂时聊到这儿，可以吗？
好的，没有问题。
那我是主播小高，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跟各位呢告别。
谢谢小高老师，我是主播大宝，今天和小高老师聊得酣畅淋漓，然后期待下一次如果再有一些幺蛾子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开一期。当然了，我们这个不能那么总是只是干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会结合各种各样的事情来一块跟大家聊一下。
对，我觉得我们不久的将来应该开始请嘉宾。
哎，我同意
登上我们的这个。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呢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和小刚老师在两地不同的地方，然后嘉宾有可能会是在第三个地方，所以说会有些时差啊，或者一些地域时间调配的问题，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吧。
对，我们争取努力给大家请到不像我们这么
对
这么无聊的嘉宾啊，或者说不像我们这么每次聊的东西我就感觉有点
是是是
对不是每次吧，但是就是我们经常聊的有点曲高和寡。
哎，我其实挺想聊中国有嘻哈的，不知道小刚老师有知道这个东西？
我没看，我只知道，好吧，我为了我们这节目，我豁出去了，我豁他几个小时，我看一看，
对，可以看一看，挺好玩的。当然了，我们最好也是请嘉宾了，我们也只是外行嘛，可以找一些达人，某些这个各种各样领域的达人过来聊一聊，挺有趣的。
那你看，我们是请吴亦凡呢，还是请张震岳呢？
哎呦，都请吧。好的，谢谢大家，我是来自 Pittsburgh 的主播大宝，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再次感谢大宝老师的时间，谢谢，
谢谢
各位听友，
谢谢，
下次见，
拜拜。